翻转生命时刻。我们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马太福音12:1-21，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谈谈翻转生命时刻。我们的主题，22篇的主题是属灵的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与对人的怜悯。属灵的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与对人的怜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处的世界崇尚强势与增进，许多人以为不增进就会被踩在脚下，但耶稣却展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。他温柔，不增进，不喧嚷，却有从神而来的权柄与医治。当他在安息日治医治病人，引起法利赛人的敌意时，他没有争辩，只是默默的退去，继续以爱和怜悯服侍众人。在马太福音12:1-21中，耶稣以他的生命彰显真正属人生命是温柔的，是怜悯的，是顺服神旨意的。好，那今天引用的中心节是马太福音的12:20。亚瑟的炉眼他不折断，江长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。今天引用的属人经句是约翰卫斯理，他曾说，属灵的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与对人的怜悯。属灵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与对人的怜悯。好，那今天翻转生命的关键在哪里呢？让我们看第一个关键，温柔不是懦弱，而是属灵的力量。耶稣不在安息日与宗教领受争辩，却用温柔怜悯医治那有需要的人，这正显出属天的权柄与顺服。第二个关键点，怜悯胜过律法的控告。法利赛人看重仪文，耶稣却看重人心。他指出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真正的敬虔是怜悯与医治，而不是论断与定罪。第三个关键是顺服神的时间，不凭血气回应人。耶稣知道法利赛人要害他，他却退去不与人争竞，显明他不是为了自己辩护，而是等候父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。第四个关键是神国子民要活出温柔的生命，神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地教导人。真正门徒不靠言语争胜，而是靠生命做见证。所以今天生命关键来自于温柔不是懦弱，而是属灵力量，怜悯胜过律法的控告，顺服神的时间，不凭血气回应人。神国子民要活出温柔的生命。好，那呢，让我们来自我反思一下。这里提醒我们，你的回应是凭血气，还是出于神的温柔与怜悯？你的属灵是为显明自己，还是让人遇见那压伤不折断的基督呢？所以，这是让我们自我反思，属灵的温柔到底是来自哪里？是 让人遇见的压伤不折断的基督，出于神温柔与怜悯的回应，不是凭着血气的自我辩护。好，那翻转生命的时刻，来，首先是不用争辩来维权，而是用温柔来赢得人心；不要以律法来定罪，而是以怜悯来服侍软弱者；不要急于为自己伸冤，而是安息在神的旨意中。愿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那不折断的芦苇，不吹灭的灯火的门徒，活出温柔力量，荣耀主的名。阿们。不用争辩来维权，不以律法来定罪，不要急于为自己伸冤，而是用温柔来赢得人心，以怜悯来服侍软弱者，安息在神的 旨意当中。因此我们今天翻转生命时刻教导我们，温属灵温柔不是软弱，而是在神面前完全的顺服。好，接着是诗歌心语的时间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诗歌心语所引用的敬拜诗歌。我们今天用的敬拜诗歌呢，是绝望中的呐喊。我像压伤的芦苇扑倒在地，又如江场的灯火奄奄一息。我渴求我的神啊，再看我一眼，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。神啊，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？神啊，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？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，你是否掩面不看？我在绝望中呐喊，你是否听见？我的神啊，求你把膀臂张开，让我一头扑倒你的怀里。我的神啊，求你帮我排忧解难，我知道只有你能来帮助我。我的神啊，好，绝望中的呐喊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的诗歌心语，绝望中的呐喊，主不折断压伤的芦苇。在人生最黑暗最软弱的时刻，我们常感到自己像一根快要折断的芦苇，像一盏将灭的灯火。然而主耶稣的怜悯却像软弱者显明，他不责备不压伤，反倒以温柔扶持。诗歌绝望中的呐喊是一首痛苦中发出的祷告，也是灵魂在深处所发出的渴望。愿神不要掩面，愿他施恩相看。正如马太福音十二章所启示那样，我们的主是温柔怜悯的神。好，让我们来看第一句心语，主看见压伤的生命，能以怜悯相待。好，引用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场灯火它不吹灭。歌词为回应，我像压伤的芦苇扑倒在地，又如江潭的灯火奄奄一息。主耶稣不是击打软弱的人，他不是因我们的破碎就将我们丢弃，反而更温柔地扶起，赐下医治和盼望。他深知我们的伤痛，愿在破碎之处施行拯救。好，这是第一句心语。第二句心语，主听见哀哭的声音，也明白深处的呐喊。那我们看引用的经文，马太福音十二章十五节，有许多人跟着他把其中有病人都治好了。歌词回应，神啊，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？我在绝望中呐喊，你是否听见？在绝望的黑夜中，我们的眼泪不是被忽略的。主耶稣不但听见，也回应我们隐藏的叹息。他从不厌弃忧伤痛悔的灵，总在最深的叹息中伸手相扶。好，第三句心语，主伸出膀臂接纳寻求他的人。引用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一节，外邦人要仰望他的名。歌词回应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把膀臂张开，让我一头扑倒你的怀里。我们信心不是建立在自己能否挣扎出来，而是知道有一位主张开怀抱等待我们的归回。无论有多么的软弱，只要回转仰望他的名，必得安慰与力量。好，整个这首诗歌在绝望中仰望主的名，得着安慰与叹息。好，得着了安息与盼望。好，那我们所看到是压伤的芦苇，你是否正像那压伤芦苇江场的灯火？你现在光景如何呢？这首诗歌提醒我们，主看见你，听见你，也诊断你。你要相信主的眼目都看见了你现身的光景，而我们的主不是定罪者，是拯救者。在你最无助，他伸出双手；在你最软弱时，他赐下恩典。他伸出的是恩典的手。愿你将痛苦变成呼求， 将绝望转为信心，在耶稣的爱中重新得力，因为他不折断也不熄灭，反而要更新你，使你成为得胜的见证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以这一首诗歌《绝望中的呐喊》来做我们会前的敬拜，举起你的心，让我们来到这个诗歌的面前，一起来敬拜。
我想要上的芦苇铺倒在地，犹如江残的灯火奄奄一息。我渴求我的神啊，再看我一眼，不要任我在痛苦中默默哭泣。神啊，你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？神啊，你是否听到我的叹息？我在痛苦中苦苦挣扎，你是否掩面不看？我在绝望中呐喊，你是否听见？我的神啊，求你把臂膀张开，让我一头扑到你的怀里。
与生命的时间，好，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来到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，二十二篇道与生命的主题是温柔的主，怜悯的仆。温柔的主，怜悯的仆。让我们一起来导读中心节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节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。江残的灯火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它不吹灭。等它施行公理，等它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叫公理得胜。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江城的灯火它不吹灭，等它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。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灵修经文。
C3 灵修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。
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，他的门徒饿了，就掐起麦穗来吃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说：
看哪，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。
耶稣对他们说：
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他怎么进了神的殿，吃了陈设饼，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，唯独祭司才可以吃。再者，律法上所记的，当安息日，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，还是没有罪，你们没有念过吗？但我告诉你们，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。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，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
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：
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
意思是要控告他。 耶稣说，
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
于是对那人说，
伸出手来。
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耶稣知道了，就离开那里。有许多人跟着他，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，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，
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，所亲爱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争竞，不喧嚷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等他施行公理，叫公理得胜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。
今天的灵修经文要告诉我们，温柔是神的能力，也是神国的气质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中，耶稣面对宗教领袖对他与门徒的定罪与攻击，没有争辩，反而以温柔与怜悯回应。他不仅用智慧破解律法主义的网罗，更以实际的医治行动将神的心活现在人前。正如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样，他不折断压伤的芦苇，不吹灭那将长的灯火。今天让我们从耶稣温柔与怜悯中看见属灵生命的真实样式，并愿意活出神国的现前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经文的大纲。第一个大纲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八节，怜悯胜过祭事，怜悯胜过祭事。经文十二章七节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事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。法利赛人看重律法条文，却忽略了人的需要，所以法利赛人所看重的是律法条文。那耶稣指出呢，大卫与祭司的例子显明律法本是为人设的，不是要成为人生命的重担。所以这里大卫用例子来指出，律法不是要成为人的重担。好，那对我们生命的应用，第一个应用是反思自己的态度，你是否常以律法要求别人，却没有怜悯之心呢？第二个应用是在纷争中的回应，你是否愿意在纷争中用怜悯回应，而不是用道理去压制人。所以我们在罗马书七章四节这里说到的，我的弟兄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所以律法保罗说他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，但是他说他要向律法死，向神活。所以律法是神对人肉体的要求，律法就是说你要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但是我们要向律法死。为什么向律法死？因为呢，我们这个人老旧人是没有办法行律法的，所以在律法上我也是死了。所以得胜的秘诀不是只有向律法死，跟律法说我没有办法行律法，进一步的向神活，向神活，我们要在神活，向神活，住在主里面，那里面有恩高的教训在教导我们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哪是要成全，不是废掉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 神对我们救召没有任何盼望，没有任何办法，只有死。那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，我们能够行出律法。所以当你知道这个真理之后，你就知道你用律法去要求人是没有办法的，用律法去辖制人是没有办法，这是非常邪恶的。重点是他这个人重生了没有，有没有一个新的生命，谁在他里面活着呢？这是一个要点。而且什么是在你里面活着？是律法在你里面活着呢，还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？好，第二个大纲是马太福音12章9到14节，医治彰显主的心肠，医治彰显主的心肠。经文，好，我们看到经文了。经文是什么？经文我们看到了12章12节，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好，安息日目的是使人得安息，不是拘泥于宗教形式。耶稣主动的医治枯干的手，却引起法利赛人的仇恨，显明属灵的刚硬。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，这些宗教徒就怎样？你违反了律法，你违反律法，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你不应该做什么？哇，这个是非常的冷酷无情啊！所以对我们生命的应用到底是什么呢？反思我们侍奉的本质，你的侍奉是否能以宗教形式为主，而忽略人生命的需要呢？到底人需要是什么？人需要的就是这位主，他需要得着一个重生的生命。而你最重要是你已经有没有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？那你得到这个重生的生命，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你如何用生命带动生命，而不是用律法去压制人、强制人？因为律法没有办法让人成圣的。好，再来，面对敌意的选择，面对敌意，你是否像耶稣一样选择行善，而不是自我保护？好，那面对敌意，面对敌意，耶稣用温柔的去对应。好，第三个单纲是12章15到21节，温柔中显出得胜。好，引用的经文是12章19节，他不增进不渲染，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。主耶稣是非常的低调，他不是高调的。哦，所以呢，耶稣在这时候退去，不代表他的软弱，而是顺服神的时间跟方式，因为神有神的时间，这时候他的时间还没到。好，在对峙过程中，耶稣仍然医治一切有病的人。他的温柔与不增进是神公义的彰显方式，是圣灵的果子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低调与他的全能。那对我们生命应用到底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当我面对误解时，你是否习惯争辩，还是愿意安静的交托？第二个是，你的生命是否也成为不折断别人、不摧灭他人信心的器皿？你的生命是否成为不折断别人、不摧灭他人信心的器皿？意思是，如果你用律法去要求人，你常常会折断别人、摧灭他人的信心，而不是让你的信心给建立，不是那用火去燃烧火的生命。好，真正的得胜是在温柔中彰显神的公义与得胜。所以这里让我想到尼托森弟兄，当人对待很多的误解、很多的误解的时候呢，他总是笑笑的回答，他从来不为自己辩护。他说：“你不认识我，你不认识我。”然后大家就想说：“好吧，那你要辩论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比你说的还要坏。”当人批评他、骂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不认识我，我比你所说的还要坏。”所以他是认识自己的人，在人的罪性里面呢，都是很坏的。所以呢，当人知道这样的话呢，对他批评也都无效了。好，结论的是什么？温柔量是神国度的彰显。属灵生命不是争辩，而是温柔中成就公义。好，再来，神看重怜悯胜于宗教的行为。耶稣是怜悯的主，我们也当活出怜悯的生命。而这种怜悯不是烂好人哦，你要知道，有时候哎呀，我们很怜悯。耶稣这个教会常常讲爱，但是他是那个不在真理里，在那一个不是真理里面，那变成一个烂好人，不是这里所说的怜悯。好，呼召。那今天的经文来对我们呼召，第一个呼召，放下增进。你是否用放下增进与血气，用温柔与怜悯活出主的生命？ 第二个是活出怜悯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耶稣的温柔与怜悯。第三个成为器皿，让神使用你成为他怜悯的管道。所以人喜欢增进，喜欢比较。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不增进，街头没有他的声音，不是高调而是低调的，而他怜悯，怜悯软弱的，医治有病的，他成为父神怜悯的管道。好，现在邀请你一起来行动。哎，我们今天得了今天灵修经文怎么来行动呢？我们默想马太福音十二章一到二十一节，特别是二十节，向神祷告求得温柔与怜悯的心。再来，冲突中的回应。当我们遇到冲突时，我们怎么回应？在人际的冲突中，不急于辩解，而是退后一步，求神的心意。因为辩是什么？辩这个字是非常有道理，两个人说话很辛苦，在那里说话叫做辩。所以辩是两个心中间一个言，两个非常辛苦的在说话叫做辩。所以不要辩，不用辩。好，再来主动的关怀，主动关怀那些软信心软弱生命受伤的弟兄姊妹，成为他们生命中的扶持者。所以今天整个耶稣他的生命的表彰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不是定罪我们的主，而是那位压伤芦苇不折断，疆场灯火不吹灭的主。求你赐我一颗温柔与怜悯的心，使我不再用律法论断人，也不凭血气行事，而是以你的生命为我生命的法则。愿我在面对挑战时学习安静顺服，在软弱者面前活出扶持的生命。主啊，让我也成为你的器皿，带下你的爱、你的医治、你的安慰，直到公义得胜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压伤的芦苇不折断，绝望中的呐喊，今天借着今天灵修经文，让我们一起再度的来到这位压伤芦苇不折断的主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举起我们心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敬拜。我们所跟随的主不是高高在上的定罪者，他是那压伤的芦苇不折断、疆场的灯火不吹灭的怜悯之主。今天，不管你的疲惫、受伤、软弱，
我想要上的路
都在温柔你怀里，邀请你来到他的怀里得着安息与医治。让我们在敬拜中放下防备，打开心灵，进入他温柔谦卑的同在。你是否渴求神在看你？
不要任我在痛苦，
不要任你在痛苦中默默的
是否看到我流泪的双眼？
正看到你流泪的双眼。
你是否听到我的？
我们的主正听见你的叹息。
我在痛苦中哭，
他知道你在痛苦中挣扎，他不掩面不看。他听到你在绝望中的呐喊。你是压伤的芦苇不折断、疆场的灯火不熄。无论我们在敬拜者当中有多少人，是他的生命是多么的破碎，无论他的心灵是多么的绝望，主，我们知道你不放弃，你不厌弃我们，你正伸出你的膀臂接纳我们的软弱，你正用你的爱来医治每一个破碎的灵魂。今天我们哭也要哭到在主的面前，把你的难处、把你的痛苦、把你的软弱交在主的面前，交出来吧，交出来吧。我知道在我们敬拜者的当中，有人正像一根快要折断的芦苇，跟主说：“主啊， 我就像一根快要折断的芦苇，快要孤单无助地倒在风中，去求助他那怜悯的手，把你扶持，让你重新跟主说，主，我现在的光景，我身体的状况，我的经济压力，我的家庭关系，就像一根快要折断的芦苇，即将扑倒在风中，但是主，我知道你那怜悯的手正要扶起我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不想再躲藏着我的痛苦，我愿意向你敞开，向你敞开，倒在你的怀里，祈求主用他那温柔钉痕的手来抚摸你，来安慰你，来医治你，让你的心灵不再像江城的灯火被去吹灭。耶稣，祈求你此时此刻赐下怜悯，赐下医治，听那正在绝望中呐喊的声音，他们的呼求，让我们在敬拜中再度的遇见你，再度的遇见你。耶稣，我们常常靠着自己硬扛，今天我们承认我们已经扛不住了，我们已经扛不住了，主耶稣，我们已经扛不住了，我们需要扑倒在你的面前，扑倒在你的面前。主耶稣，我知道你这时候正在安慰那受伤者的灵魂，医治他们的心灵，使他们能够重新的站立。主耶稣，你满有怜悯与恩典，从今天灵修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弃绝一切法利赛人的定罪，弃绝一切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，让我们从律法的捆绑里面彻底的出来，彻底的出来，让我们满有你那怜悯的心，让我们用你的爱，用你的怜悯，用你的温柔去对待每一个人。主耶稣，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你的榜样，让我们知道你喜欢连续，不喜欢即时，也愿我们在敬拜的时刻得着你爱的浇灌，得着你怜悯之手的医治，让我把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软弱，我们的失望，我们的绝望，全部都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愿你把我们重新的在扶起来，让我们重新的站立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